注意这句话，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好了，我们看明白啊，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预表什么？预表耶稣是吧？大祭司是预表耶稣啊，这里前前后后讲的麦基洗德嘛，啊，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嘛，这就是基督啊。那么大祭司既然预表基督，那么请问前面那一个圣所，就是这两层帐幕啊，你如果光是要第二层帐幕，那么这头一层帐幕的意义完全怎么取消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讲讲看呢？啊，我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如果有人来给你讲这些道理，说你错了，你过去整个你信仰基础都是假的，那么你就反问一句啊，那么如果照你说，耶稣升天就进入至圣所，那么这个圣所代表什么？哎，他就答不出。那么我不需要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这个 Ballinger 这个人呢，他也有一套自圆其说的啊。不过呢，我现在啊，帮助大家来理解那两节经文啊，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在怀师母的著作中啊，他谈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是进入幔内，这个幔是头一层幔子啊，因为有两道幔子，你请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啊，那么第二节是这么说啊，希伯来书九章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备，第二幔子后，是吧？有两道幔子，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现在我们就来到六章十九节啊，这里没有说是第几道幔子。那么怀师母呢，在他的著作里，他很多著作他也常用这一节经文，他是灵活应用的。在提到耶稣升天之后开始他祭祀工作，他是进入头一道幔子。怎么知道？因为启示录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约翰看到耶稣他在七个灯台当中，七灯台是在第一层帐幕里，是吧？所以怀师母呢，谈到耶稣升天之后的工作，一八四四年以前的工作，就用希伯来书六章十九二十节来谈论耶稣是进入那个圣所，在那里进行工作，一直到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四年之后，怀师母就把这一段经文用在至圣所里头，就是把这个幔子说成是第二道幔子。你看，这个是他灵活应用，因为他这里圣经没有说第几道幔子，在那个时候是头一道幔子啊，但是进入至圣所之后呢，它是第二道幔子。好，我们现在呢来解决第十章十九节的问题啊。十章十九节说耶稣啊，因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话怎么解释？如何与这个九章八九节调和？我们不承认呢，同一个作者会自相矛盾的，是吧？这个如果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相矛盾呢，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联系，内在的统一。那么你说这个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好，我们有一节经文，请大家看启示录十三章 第八节，这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拜那个兽，就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个生命册呢，是谁的生命册？是那个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是吧？而这个被杀什么时候被杀呢？创世以来被杀。这是不是矛盾了？明明耶稣是在公元31年钉十字架的，怎么说创世以来呢？你们明白这里有矛盾吧？其实呢，这不是矛盾，而是时间的真理同永恒的真理的统一。什么是时间的真理？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年月日啊，就像你我生下来也是有一个年月日的，是吧？可是他的宝血为罪人赎罪的这个效果是永恒的，是没有时间性的。亚当夏娃一悔改，耶稣的宝血就生效，虽然他还有4000年才钉十字架。换句话说，亚当夏娃悔改的时候是向耶稣预知他的宝血，哎，他还没流了，但是我预知给你，行吧？因为他这个被杀之羔羊是创世以来就被杀的。所以您注意啊，耶稣的死是有年月日，让他流宝血的功效是没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好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宝血进入至圣所为你我赎罪也是如此。在历史潮流里头，耶稣进入至圣所有一个年月日，1844年10月22日有，但是他为人涂抹罪恶的这个功效，他的宝血的效果没有时间性，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这里说羔羊是创世以来被杀的，好，照样创世以来耶稣就进入至圣所，能这么说。所以他这个救赎计划的时间性同他宝血的效果的永恒性是统一的，我们把这几节经文一看，没有矛盾，是调和的，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性，有年月日，一方面是它的永恒性。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准备，思想准备，我们要善于使用圣经啊。今天我们用的是什么？启示录13章8节，来解释希伯来书10章19节啊和6章19节。因为有一天呢，你会碰到这么个人，哎，他会翻这些圣经，想推翻你的这个信仰，说你信的都是假的。哎，你要有思想准备，现在就要用功自己考察圣经。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比利亚人啊，不要凭着保罗他的资格相信他讲的话，而是要甘心领受，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理是与不是。现在有一些人呢，否定安息日会的道理，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一切赎罪的问题了，因为他断气的时候他喊叫说成了啊，这个成了说明呢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照我们所说的还进入圣所了这么一套啊手续。其实呢，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成了啊一共出现3次啊，
头一次是出现在约翰福音啊19:30，这个成了是指他的牺牲的工作成了，因为在启示录16啊，在17又有一个成了，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个成了既然是从上帝的宝座上啊传出来的，那么可见呢，这又是第二阶段，就说这个救赎计划到了一个审判结束的时候啊，就是查案审判，审判义人的工作结束了。到启示录21啊，又有一个成了啊，这个是在第6，他又对我说都成了啊，这加上一个都。这个第三次的成了，也就是整个的救赎计划已经成了，新天新地啊已经到这个地球上来了，而且呢这个恶人已经消灭了啊，这个就是整个的救赎计划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否定那个说法，说是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因为希伯来书有很多地方啊说耶稣必须拿自己的血带到圣所里去为我们赎罪啊，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9啊，请看12啊，这里就说他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看见吧，这个又是进入圣所去成了，这又是还是一个，这个成了呢是跟那个启示录16啊的成了啊是一个时候，就是说这里所说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呢，到审判结束为止，也就是说七大灾啊降到世上来了，那么这个就结束了耶稣基督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9:12说得很清楚，耶稣必须进入圣所带着自己的血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这叫做永远赎罪的事。这一个永远呢、请注意跟启示录14:6所说永远的福音呢、有直接关系。这个永远的福音是以耶稣基督在圣所里的工作啊为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他不过是告一个段落，就是他这个上帝的羔羊被杀啊这一个段落。还有一节经文呢可以说明耶稣光是钉十字架还解决不了问题，这个记在哥林多前书15，这里就提到复活的事，就说耶稣基督啊他钉了十字架之后必须复活，如果不复活呢我们呢就不能得救，我们就这个赎罪的工作完成不了。他是这么说的，15:17，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你看这里讲的是复活呀，不是说基督若不钉十字架呀，他钉了十字架但是必须复活，复活干什么？要升天去从事他这个赎罪的工作，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完成啊，就是成了啊， 就是办成啊这个赎罪的工作，这个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就肯定说，如果光是钉十字架而不复活不升天不到圣所里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这个罪的问题没解决啊，啊，是这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耶稣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是告一段落，那么就是前面一段的工作，就是杀这个羔羊的工作是完成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把羔羊的血带到圣所里去进行赎罪工作，这个是必须由他自己作为大祭司去为我们办的事。下面我们就要研究啊，这个洁净圣所同赎罪大日和查案审判有什么联系？我们可以找到几节经文呢，告诉我们洁净圣所、查案审判和基督为罪人完成赎罪的工作都是一回事，同时发生的。利未记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这个赎罪日所行的这个赎罪的礼目的是什么？请看利未记十六章第三十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一句话呢，没有说洁净圣所，而是洁净人。那么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换句话说，圣所的洁净必须使敬拜的人也洁净，而且洁净人还是主要目的啊。圣所是一个建筑物啊，是吧？建筑物污秽与洁净的问题啊，还远不如这个人的洁净与否。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很重要。那么还有人呢，就提到这个圣所是在天上啊。我们说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告诉我们呢，天上有个真的圣所，地上的圣所也不过是一个模型。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哎呀，地上的圣所要洁净，天上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啊，怎么还需要洁净呢？那么这个问题啊，希伯来书讲得很明确，还是希伯来书九章的话，二十三节说，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形象，也就是模样啊，乃是尽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所以这里呢讲得很明白，天上有一个真的圣所，地上是那个真圣所的一个模型，而且天上的圣所需要用耶稣基督的血去洁净。所以我们就要问了，是什么使得这个圣所被污秽了呢？那么还是回到啊利未记十六章，这里呢是这么说的，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啊，这个污秽是来自罪人，以色列人啊代表那些悔罪的人，他们把这个罪啊交给基督，用基督的血带到天上去，污秽了那个圣所。也就是说，像过去啊在地上那个模型，也就是这个他们行的这个仪式啊，赎罪的仪式啊，是把这个罪啊转移到圣所里面去，这是每日 地侍奉，就是这个祭司每天呢就把罪人的罪带到圣所里去，但是一年一次大祭司就进入至圣所，用另一只赎罪羊把里面的罪恶带出来，然后呢按手在阿撒谢勒羊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羊送到旷野无人之地。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利未记十六章十六节，就说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污秽是从人来的啊，人在地上，天上的圣所被我们所承认的罪污秽了，而有些罪人呢，他不信耶稣，不求耶稣的赦免，那么他们的罪还自己保留着。所以呢，这里的污秽呢，是因为悔改的罪人啊，把他们的罪交给耶稣基督了，所以呢，就污秽了这个圣所。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里这个如同啊有小点，说明原文没有这个如同，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略掉。我们再读一遍，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这个明显就是他坦白承认啊，悔改交给主，就是明摆出来了，就先到审判案前，不是如同，实际上就是先到审判案前，交给主了，主作为我们中保，就为我们处理掉这个罪。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就是保留，他们不交给耶稣，那么就跟着他定他的罪。所以呢，我们这个赎罪日就是这个洁净圣所，而洁净圣所也是审判大日。这个呢就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九节来证实，请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这里就说呀，在这个赎罪日啊，人人都要刻苦己心呢、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众剪除，这就是灭亡啊！所以呢，这一天到现在为止啊，所有敬虔的犹太人还是到赎罪日啊，就刻苦己心、禁食祷告的。从人看来，这些人是很敬虔，他们是刻苦己心，但只有上帝是检查人心的，知道一个人是真的刻苦己心还是假的。如果他是真的痛心悔改，那么上帝就把他的名字保留在生命册上。如果他认为他过去受过洗礼已经得救了啊，现在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刻苦己心了，那么对不起，他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审判大日啊。所以这三件事我们看出来是一件事，也就是说洁净圣所和赎罪大日以及审判大日都是同时进行的。现在我们来到启示录十四章六七节，这里就提到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七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这里呢，这个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赎罪大日，也就是洁净圣所。所以我们呢 现在呢就可以把但以理八章十四节那个到两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了直接联系到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的话，就是一回事。洁净圣所就是上帝施行审判，也就是查案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八四四年开始了，所以呢有天使出来向全世界宣告这一个信息。这个是上帝向全世界宣告的最后警告，交给一批遵守他诫命的人来传。啊，你看第十七节不是这么说的吗？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看守上帝诫命和那个第一位天使所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同这句话有直接的联系。你是真的守上帝诫命的，你就必然要守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设立的安息圣日。啊，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呢现在这一个预言呢，启示录十四章正在应验，在我们这一批啊遵守上帝诫命同时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传扬这个三天使的信息的人。除了这个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之外，除了这一批圣徒之外，现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团体在那里宣传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第三个天使的信息，没有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呀必须把这个任务肩负起来，这个是最重要而且最光荣的一个任务，我们必须把它完成。我们这一次的研究啊，把但以理八章十四节同利未记十六章的赎罪日和希伯来书九章的几个重要的章节啊，同启示录十四章这个三天使的信息现在联系起来了。我们这次讲到的题目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信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啊，不是眼见，不是我们看到耶稣再来了，看到耶稣在圣所里，而是凭信心。魔鬼行再多的神迹，我们不动摇，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和华如此说和经上记着说。